网上师兄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啊，
你
师傅话筒就在师傅边上。
对，他们没人就问了，
那他没人，他有人问呀。
是这样，就是还是在天津的马政府那边，就是还是问你那个事儿。
马政府啥？
马上面来，不急不急了。就说那个是因果的事儿。但我们想是这样，比如说你今日其实今生人受的是果吧，那么我们现在修佛了、信佛了，我们可以改变，就是说，就是这个以前今生就是现受的果可以改变。我们是这么想，
这是个误解。因果绝对不会改变。你注意，你别认为那是造业不受果，是《金刚经》所说。咱先说因果，把因果说全了。啥叫说全呢？造业必受报，这是一句半句话。要是没有后半句的话，就可能使人产生这种，有可能产生这种误解，就是受报的这个事儿，有的是因为造业才受报，有的是因为不造业也能受报，不造业也能受报吗？所以它不全，加一句就全了。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就没有不造业是必不受报。那一个那个误会在这儿可以解除。张阳姐说还受果吗？没告诉你，没告诉你不受果啊，是往昔罪业作为消灭。往昔罪业是什么？因啊，因消灭了，因消灭就是不造业吧，不造业必不受果，这是因果，还在因果里说全了。这是就是这个这一个是不造业必不受果，还是在因果里，因为你是往昔罪业消灭了，并不是造了因了没受果，绝对不是，造因绝对是果，他没造业那绝对不受果。所以这个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所以必不受果，这是不造业必不受果，也是因果啊，不都在因果里吗？
他把他原来造的因把他先消灭掉，
就是往昔罪业其实就是说的你那个你这个受果之因，因消灭了就是没造过业，没造过业必不受果，还是在因果里，
肯定听见
根本就不是，别误解为造了业也不受果，别这么误解。造业必受果，咋会不受果？不造业必不受果，你没造业啊，消灭的是往昔罪业。
那他现在都有的，但是我在经里也没看到。除
万法，金刚经说的，金刚经说的是这个，是这个话
啊。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受人亲见，已经受人亲见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个事是经里说的，往昔罪业，也就是说往昔罪业是能消灭的，如果不能消灭，金刚经就不会这么说。往昔罪业能消灭，就是因是消灭了，当然也就不受果了，并不是说你那个因不消灭也不受果，那是不行的，因不消灭必然受果，这因果是不能违背的，不造业必不受果，这还在因果里吗？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啥事啊？我都因果是万法的规律，因果跟万法没法分家，要是没有万法谈不上规律，那也谈不上因果，要说它有规律，它 必然有承受规律的这个个体，那就是万法，它咋能分家呢？万法皆空，因果也空，万法不空，因果也空，这样说它可以，它是一把事啊，它不能分家呀。
对，
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语言，他自己也不觉得有矛盾，那是全球的大战之时啊，矛盾，他说话是矛盾的，其实他自己不觉得有矛盾，原因是什么呢？在他那因果和万法是分家的，其实是没法分，因果和万法咋分家，他没法分的。我想起来了啊，
没有，我觉得我比较疑问，就是为什么呢？往昔罪业为什么？
是这样，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个话是佛说的。像这种规律啊，你只能说这是规律，不存在为什么？
就我们知道，描述给我们听，我们知道这个。
要回答这种为什么？有一个为什么是不好回答的？为什么吃饭能饱？你给我回答。
好的。
这就是有一些是不能说为什么的，就不能说为什么。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好奇啊，好奇那个中观和唯识， 然后我就是挺想了解一下中观，中观是一个，就是您能不能比较，两位老师能不能解？
那你在看中观论呢？你看下这一篇文章，也对了，再看中观论的解，你就是看不懂的也能，也能看懂。然后你看微师就看那个，
微师的可以看白
话。瑜伽师理论，那是微师的根本经
典。
不，反正不容易看懂，不容易看懂，没事。嗯，
白法
明
论，
白法明论，你看灌注解，你注意别忘了灌注解这个，你看白法明论，那怎么可能看得懂呢？不是白法明论，是叫什么？都忘了，就是名字弄错了，不是白法明论。那八十八
版本不是八十那节，我说的是白法明的，
你白种法不解。
范古农就是那种。
范古农
那是也是八十规矩数，
八十规矩。
我对串了八十规矩颂，直接看懂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你除非你是微识大家，你本身就是个微识家，那你能看懂。要假如你不是的话，你根本就不能看懂，你必须看灌注解才能看懂。
那比如说看我看南怀瑾老师讲那个唯识和中观，那
你光看他的还是看不懂。我这样吧，咱举例实例说吧，咱就说第一句性景限量通三性，你解释解释，你知道吧？你要是个卫士大家，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意思。你要不知道，你不是卫士大家，你就看不懂。但是你看解你就知道了。性景是三景里头有个性景啊，性景、独影景、带智景，这就是说的性景。限量是三量里头的其中一量，限量、比量、非量。三性是善性、恶性、无极性，就是三种啊，三景。三量三性，你这个你就知道是说强五师，强五师只通性景，不通独影景和大智景，这就是性景。限量呢，三量中强五师只通限量，比量和非量它是不通的。三性中善恶无忌它全通，这就是说性景限量通三性。你要是不了解为师，直接看是不懂，了解为师一看性景就能想起来三性，三景就能想起来，他可以看得懂。
那个就是
他第二句你也不懂，言而生三二地居。
言而生三二地居啊
。你注意在这儿，你要是能看懂这个字，你就感到有矛盾。言而生生三，不是五吗？前五是五，不是三呢、啊？是言而生逼生那儿去了。言而逼生生呢、啊？前头就说的五。说的五个，说五分的怎么毕设没了？言而生三，二地居。你说二地，你们想想，离垢地不是那个地，那是菩萨地离垢地。这个二地是三界九地的二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就是无趣杂居地，二地就是可能是定生喜乐地，记不清是不是定生喜乐地啊？记不太清了、啊。这是说的什么呀？说的是初禅天。欲界天包括三恶道，包括人界，这些这就叫无趣杂居地，这是初地。二地就是初禅天。言而生三，初禅天的天人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呼吸，没有消化系统，没有呼吸系统，它只有三个。言而必设身，它只有五根，只有三根，也就是说它有身体，他这个还有眼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鼻子，没有嘴，没有消化系统，都没有呼吸系统。这就是初禅天的天人就是这样的。
那个中道这个词，反正我就是感觉好像总是听到。
那是这样，中道你是这样，你就看另外这一，它是中不是中间的，两边的，你要知道两边是什么呀？
空
假中，你这也行。两边是别的，也说中道。实际上中道这样一说，中道啊，跟两边又相对了。一个是中道对两边，又是一个相对。你说中道是做啥用的？
对啊，我就是想，那是不是跟儒学里面的中庸差不多呢？
完全没有按照，好多都早不相干，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个词干嘛用。
因为这样，你先解释中庸啥意思？
啊哈
哈哈哈哈！我给自己挖这么多坑，
我不知道。我怎么别人说了也是，谁熟悉主教？
不偏未知，对对，不偏未知。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中道也可以在这个范围里可以这样对应，
是不是、
啊？可以，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对应，离开这个范围就不好说了，也可以这样中道。
你刚才说的是不偏不倚，
不偏激也不消极，
对，是
不积极也不消极，
都是
说
的性，
那可以，这是积极消极是相对的。
嗯，
那这个就算是在实事的。
老师好，刚才他太了解中道。哎呀，我的普通话不好。
没事，我能懂。
好的，
特别懂。
刚才他谈到中道以后，哇，这一感觉是不是咱们出题的时候是以中道为准？好比平等心，是不是和比中道又进一步了？平等心。
平等心是不是比中道中进？
中道，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有个短点，有个左右。平等心是不是就比较？实在没消声。
你就是说不说中道这个名词了，换成平等心。
哦，
在你所说这个话的内容里，换成平等心就是很合适的。但是他说的中道包括的范围更广，不仅仅是在这个范围里说。
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是，我是昨天才接触这个新中心法。今天晚上我在睡觉前开了开的导师和夜里上的那个坏心，那个也把那个聊个心。
元音老人怎么了？
老师舍得写信回头、
啊、
有那本书，老师一直就是说不接纳你，你跟跳他的道路以后，就是说，好歹
能听懂。
哦，
再说一遍，
哦，听不清嘛。
元音老人和秦老师的书信，
哦，书信
后面没听懂。
啊、哦，后面以后就是
后面以后是啥？
后面以后
你最终还是他让你懂一些，稍微接触了。
那就修了半年六字明，那是夏天的事儿、
哦。
到了冬，你看看那个日期，心、
哦、
里有
日期。
那半年六字明以后，那是冠军以前，就是冠军。那老师说的时间去了。
啊，所以说你用哪样的决心去跳出来？我呀，接触到这个。心中心法，就是说他这个他属相的，我是想表达。
他说啥？
他属什么？
就属相的地方。
属相的地方。
啊对。
让你介绍心中心属相的地方。
我先说的是这个，不是先说书生，我先说心中心法未必人人当机。也就是说，并不见得是适合所有人的修，有的人当机，有的人不当机，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可以改修。下边一个问题该这么问，怎样才能知道我适合不适合呢？不该这样，对吧？好，这个就说到你刚才说的六字明了。你坐在一段时间六字明，比如坐三个月，看看你的妄想执着会不会松动，有没有减弱？要是没有，干脆找别的法门吧。你不适合修行。要假如果然有效啊，这个妄想执着比以前要轻了，那你就适合修行。这有法判断，通过你自己的试验。用六字明试验，六字明边观点嘛，边观点可以行。
你快点了。
不是，那个不说，我就说试验它，试验它，不管观不观点，
都
能用。
六字明
都可以试验一下自己是不是。
六字明开口。
师傅，就是他们有的师兄，他可能完全就没有接触过方法，但是他烦恼很重。所以跟他说妄想执着，他可能他觉得我没妄想，我也没有，他会这么想。但
你
不会
告诉他，你有妄想，你没看见
啊？对。
实际上啊，你给他一提醒，他自己可能会看见
啊。
他以前他没往那注过意，他看不见。
是
啊，一看见又你不是说没妄想吗？有没有啊？他看见的。
他不清醒是怎么知道？我发现不了。
但是他知道他
提醒来以后能看见，看
啊有啊。对，但是他知道有痛苦有烦恼。
他们是一直在学习元音老人的著作，然后再修六字明。现在
学习这样，学习著作理上你是通了， 但是那个理论上所说的事儿跟你身上能够落实下来吗？也就是说他没法落实啊。那就说这就要是说就是没亲证，你没亲证，那你只好修行了。修行不讲理，凡是修行法门，不管是念佛、参禅、修密，讲理是在他前头讲理，修起来就没有道理可讲。那你就只好实修了，不讲理了，只好搞。但是有的人省事儿，怎么省事了？既然修行不讲理，我根本不管理论，我只管打坐，你能坚持吗？
是不能。
假如能坚持最好。你是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就不需要理论。你真正打当着你智慧也会开的。你说我需要理论怎么办呢？那好办多了，因为你智慧开了，再去学理论又快又不误解又准确。
嗯，
太好了。因为你修行过程中开了智慧了，学理论非常容易了，也不会误解。
好、
嗯。就是大都不肯。不先弄清楚这个来龙去脉，他不肯实修。
他们就是这
样。要假如肯实修的话，实际是最接近的，最好。
啊。
肯实修是最接近的。
哎呀，其实我的手。
捷径，我说的是捷径，快的，来得快。
捷径，走捷径。
他走的是捷径。但是这个捷径往往人都不肯走。
哎呀，
他不弄清楚理论，他就不肯修。
是啊，是的。
怎么叫慢慢来？
这是
没问题。直接上不是慢慢来、
谢老师，就是魏老师，我们就是打坐那个就是过程里面，就是那个可以理解为那个种子，就是翻种子，就是
你打不打坐？你打不打？
我说错了，那个就是是这个。
你不是说的打坐的事吗？你打不打坐？
打坐。
那就别细论了。
我能翻不翻？
对呀、啊。
不要走捷径。
对。
你不是打坐吗？
是。
那你就没必要了。你要说我弄清楚再打坐，那真就讨厌。我就是编给他编的让你信服，不让你打坐。真的是啊，
我就是感觉那个一会儿挺清安的，然后一会儿就是很就是烦恼，不是烦恼，就是那个妄念就很多，就今天明天好像就变化就很大，然后
这个答案啊不用说你就知道，没事做吧，根本就不用我说你就知道答案是吗？你这个还
要听？要吃点饼干。
再说一遍，实际你就知道，根本不用我说一遍。
就是一直就是。
你不知道不睬他，我都不相信，你肯定知道，不用理他，吃完打坐，你肯定知道。再说一遍，还是这个内容。
再次确认一遍。
我其实是想，从那个理论上或者是原因上面那个。
找到原因。
对对对，去总结，就是也不是总，就是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你能看，你肯坚持打坐，你刚才已经说肯了，并不是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就不打坐了，并没有这个祸患，那么我就可以拒绝回答。
哎呀，突然就想起了《楞严经》里面那句话，
哪句？那个举的那个例子是吧？
就叫眼中有那个，就是眼睛有病啊，看到空中有朵花，眼中有阴啊，看到空中有朵花，就把它作为真实，其实那就是个虚幻。还想分析一下这花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长得怎么样？
刚才是他说话，不是有人说话刚才。
他应该是误开了，
误开了啊！
一直说。
网上的师兄们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啊，直接开麦就可以说话，而且声音挺大的。你们说话的话，我们这边听到声音会很大，直接开麦就行。有问题的话，
对不？八字归经的关注点，我们读关注点也是看不懂。
看关注节应该能看懂，要是看不懂咱们可以讨论的，你要直接看八十规矩颂那是不可能看懂。
关注节也有点难，反正关注节他解的
那个你再不说具体了，哪个地方看不懂讨论哪个地方，啥时候我们把这个意见都发挥了了，统一了意见懂了以后为止。
学习内容就是
你就不能说反感的时候我都看不懂那就不行了，那就是 那样都没法下手说话了，你就说具体哪个地方看不懂啊，看到哪儿了，你那手机当然有，你手机当然有，你搜索出来看看是哪个地方，说具体地方你没拿出来。
看到范恐龙
看到谁关主姐，
看着谁的？
范恐龙是关主姐，就是只有
范恐龙，其实他也很就是找到
很多，感觉到他解的也是很简单，那个时候
就早期二。哎，这个不要紧啊，这个能讨论就讨论那个解。
关注点。
现在回头我
等那本书快印出来了。印出来可以一人手一本，拿着书看。
不接受。
要拿着书问。记问题。
冠珠姐应该能看
的。那印的不是冠珠
姐，应该可以看。
印了冠珠姐，还有印了三个，还有憨山大师姐，还有。
憨山大师没有逐字逐句解释。
啊，没有。
冠珠姐是逐字逐句解释。
哎，
现在有我们新立这边有一班人。他是看李华也知道，他是听那个叫台湾的体佛法讲的，然后入到心中心里来。对，他就是我没有别的。
不清楚台湾法师讲的什么，
我就说让你去看
看。你关注过
体佛法师？
我不清楚，
我就是听他过的。
啊，你也是啊，
又是的，又对，所以我看了，肯定是个明眼人。
啊，
那在咱们群
里
叫无声。
对，
无声。哦，无声他就都是从无声过来。
你们也是从无声过来。
你看这又一个。
我听了体佛法师的六祖坛经，金刚经。
我听了个金刚经，
讲的
很好，
很透，
很透。对对对。
就是气入很快。昨天我去一个师兄那儿，那个他跟我讲，他也在听，那个他说他气入很快。他现在正在干什么？
体佛，整体的整个
法
佛
啊，
体佛法
啊，但是他没买，
很好。
那个
还有一个，我这边好多，
他还没看，
好几个。所以因为这个，我也看了一遍，
好多呢，好多真的。
他好像是华严宗的第四十二代传人，
对对对对，
他是，但是没有具体的，听他们说没有具体的修，就是那个广东的有个叫无声的，他在他的那个谁这是博客我不懂，就在他那块你能关注到。一个是圆寂老人，一个是体佛法，就这他认为这是两位大德。现在两，因为体佛法是一个是在台湾，再一个就是他没有系统修，看完那个要一修行了就介绍到系统里面来，就这样是吧？
他只转子，
对，你看
发愿这个只转子，他有自己的，他也在说。
我看他是听慧智金刚了，
他也是成就，但是他只是偶尔。他说金刚经，你们如果觉得气息，你们找就
找一个法
相应的法门去修。就他不讲，他不是
好像有人说他说过一次，
说过他曾经说过新东西，然后
要不
他大云法师他讲的，就是当初求这个法是怎么求来的。
他是在哪部经？
我忘了，金刚经还是在？
不是金刚经，我看过没有？忘记了，
应该知道咋
回事。应该什么？
对，他可能就是通过相信他，
对，
介绍
东西。那个《循环论》，给我们讲。
三十六姐妹，
对，
一集是两
个。讲的按照讲教练说，讲的很棒，
讲的很透，
很透，
就是气流很快。
对，
他讲完之后再看其他节目，
很好听的，
很
好
听的战略，就没有
好啊。但是他有个的姻缘，他不是个视频，他是个视频。
那体育法师那视频我有，
你
都有。
你反正可以搜搜，
现在好多都可以。
放了，我都就是在百度上
看。你看现在就给你发。
原来被北京北大请过来，来这儿给中国，就是给我们这个什么呀？大陆。
台湾的中国啊，
他
是。
对，
他
是
因为比较敏感，他涉及到。
他在大陆讲过课。
咱们可能觉得涉及到宗教，没有让他露面，拿着布给他挡着，他在。
为什么？
不知道，反正有学生可以问问题，他在后面讲，就是其实知道是这个意思，就是没让露面。
给你发了。
哎，这是陈国恩呢？
对，他就叫陈国恩。
啊，
他
就叫陈国恩。
他是这样的
陈国恩，然后叫陈国
法。对，他应该是赞叹新中心法。
新片场。
对，咱们新中片场。
望尽
正好年轻嘛，
他在那里边，
那你
到了大一。
应该是在那边，因为他好几个经我。我
二维码可以下载他所有的书。
啊，无声。生活的声，无语。
就有一批人从那边过来修复的人，
挺多的。
42代。
我说是，就是我认识的至少都有十个。
你看，
应该
我身边都有好几个。
应该是就比十个要多，肯定是。
就是他至少他是正见，让你当下能够契入，然后你要想修行。
哦，有新特长。就是第一次听他讲《易经》《当经》，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撼，就是就觉得他一听你就信，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然后就讲了，
无从啊，
这个我还有口
才，对，是
这
样的，
就这样子。
听过他说，但是我反而我还有印象。
踢佛。
但是没仔细听。
哦。
好
棒啊！
是那个老人的那个视频也很多，对，无
声都搜进去了。
宝贝啊！我觉得可方便。
无声音我去，我在那个我也在
那里。都弄，对，来修心中心。
他自己本身他自己也在修心中心。
无声，
对，无声师兄是在修，他是郭老师办的，知道
吗？哦，好像我知道
了。我当时问他，
你说是郭红艳吗？
对，
我问他是谁灌的，他说郭老师。我说那我怎么样？我说我上完就找他。他就问我在哪，我在北京。他说在北京直接找齐老师就好了。
他们灌了几百人
呢？几百人还不是，我说还不是几个吗？
王师兄，
你看，都叫你了。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我能听见你说话，你讲吧。
秦老师你好。
哦。
我是这样，那个我母亲昨天晚上遇到一点问题，想问问您。我这他在我旁边，因为我这个程度还不到他那个程度，说不明白。但他年龄有点大，70多岁，他可能说的有点慢。您麻烦您，多担待点啊！我一会儿把这个手机给他。
好吧。
秦老师
哈，
哎，秦老师你好。
你好，你讲吧。
我那个10月30号的那个夜里起来上厕所哈，上完了以后吧，我就在那躺着就睡不着了，就要什么也不想，就进入了就是说的那个一念不起那个了了明明那个状态哈。时间很长，就起码要半个来小时吧哈。哎，我想就那么待着，就那么他也不消失，怎么我得想睡觉怎么办？我就起来走走吧，还是这个样，还是个状态，就是不消失。最后吧，我吃了半片安定睡着了。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不用该吃这个安定？
安定不用吃安定，比睡觉休息的都透
啊！
比睡觉都挺用，休息的很透
啊！
那齐老师，如果他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么待着就行，躺在床上就这么待着就行，保持这个状态就行，也不用非守着，就是自然而然就行，是吧？
是啊，这不很好吗？这是好事啊！
好事也不错。
所以说我就想，怕给他耽误了，赶紧问。我觉得他这个吃这个安定不大对，但他年龄大吧，他晚上他怕他自己休息不好。我说你这不是已经是那个这个在入定中吗？这不就定？你还吃什么安定？睡啥觉？
观点不同，你是一个观点，他是一个观点，不需要吃安定。但是你能够要是你那个观点呢，其实也是，你们俩是两边，一个这边一个那边。
不吃就对了哈。
对，不用说，你就在那待着就好啊。
好，
那是好事啊。
好，谢谢。
好的，齐老师，谢谢您啊。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石头说等一下，我问一下，就您母亲她是修心中心的吗？
对啊，我们俩都过千座了。他现在是还有一个情况，其实也想咨询那个是个齐老师，就是那个。他现在是这个样，他本身很想就是往生都说那院儿啊，他也是我们俩都觉得我们是从都说那院下来的。 所以想回到流水那院。但是他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他过了千座以后吧，他这个腿不大行，他就不打坐了。不打坐以后吧，他自己关照，但是就是他去年夏天就开始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他觉得一开始是觉得我们家哪个地方有个念佛机的呢，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他就发现实际上是他自己在那念，他就自己跟着自己念，所以他就有点这个纠结了。你说我念了这个慈氏咒吧，我将来是要去都审那院的，结果我平常呢他就自己不自主的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所以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到底是换成那个往生广咒呢，还是继续念慈氏咒。哎，他就老人嘛，心里头纠结了。我说你问问吧，问问你问问去了。
我跟你说两件事啊，一件事是这个，一件事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这俩地方，这我就是说这件事。你要是升到极乐世界可以看见弥勒佛，你要是升到兜山内院，弥勒佛说了你想去极乐世界我送你过去，听到了吗？
哦，
这一
如果啊，如果升到那个弥勒佛那里，如果想上，
你对弥勒佛说你升到内院，我可你想去极乐世界我送你过去。
哦，那我就直接还是弥勒。
还有另一个事啊，你觉得是俩地方吗？就是并不是俩地方
啊，是都是净土。
你这个说法就不对了，我这个说法是更具体的，是一个院子两个门，具体不具体啊？
哦、啊，知道。
一个门上写的兜山内院，一个门上写的极乐世界。其实进去一看，你才知道原来是同一个院子。
哦，
一个地方两门，不担心了吧？没有事啊，
哎，没事。
我们是一个院子两门。
它就是一个院子。都是净土，就他刚才不说的都是净土。
啊，
我说过了啊，那就是一个样子。
那极乐世界不是过十万亿佛品吗？
你这一个最基本的回合概念你没弄清楚。离开空间
没有
啊？对啊，是啊，哪会是俩地方？
在心里的俩，
怎么说是啊？哪会有俩地方啊？根本不是俩地方。
里面
的
两个院，
别担心了，念啥都行，你愿意念佛就念佛，愿意念慈氏咒就念慈氏咒，随便都可以，都是一个地方。
哦，
我
一个慈氏咒，
不用纠结了，好多师兄在这儿纠结。
啊，对啊。
哦，知道了，齐老师。知道了，谢谢。
好好好。
哎，还有一个事，我一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好几年以前，我当时没学佛，没那个灌顶的时候，我那个做气功哈，有一天就是做完气功，做完气功以后吧，到了40来分钟的时候就腿疼，我就想，哎呀，算了，不做了。就在这个时候，心情非常轻松，这个时候就身心全无了，就是出现了寥寥明明那种情况。当时我。因为我没看书，当时说就我就和他们说，就是很清楚，一念不生，就是也是盯了有20秒，二十来秒。
可以如何把它调大？
这谁差一差人都不说了。
把音量到能听见的程度。回归师兄，您的那个话筒开了两回了。师兄，你是不是有问题？师兄，你要是有问题，过一会儿再开麦。
腾讯会议过程中如何把音量调大？
啊！
腾讯会议中如何把音量调大？
如何把音量调大？
腾讯会议中如何把音量调大？
我们声音是很大的，你自己手机
上。我听你说话声音很大。
你现在是不是你是变成了耳机模式？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屏幕。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耳朵，您把那个耳朵点一下就变成喇叭了，喇叭声音就是大，然后您再调那个音量键，就这么操作啊。好，陈师兄您继续。
嗯，好。那么那个时候是很长时间了，在15年的时候，又是14年的时候，隔了那么长时间，就是现在才又出现第二次，那一次是非常好，因为身心都没有了，就是观察到自己没有身心，也刚才还打坐的时候还腿痛，现在就是也不腿痛了，浑身就是没有，这个时候就是很清楚，清清楚楚，那是不是也是吧？
你看看，你问的是什么？我再听一遍。
也是。
你再说一遍啊？那是也是吧？你说是这个意思？我没听见。
也是，他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就？
你别等了，你等不来这句话，那不是也是，那是佛性，你等不来这句话，我不愿意告诉你。
哦，他不是想那个这个问是不是，他那意思就是他那个时候。
把本本上那一段话念了，然后让我说后头的，本本上那后头的，我偏不能那么说，那么说就害了你了，等不上了，这句话你等不来的，别等了。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
师傅
还要再说，再说就这样说，你见性害了你了，说你不见性埋汰你的，说什么见不见的都是戏论。
师傅是不是还是着相执着的缘故？
那不是说上句他说了，下句我就说，都是书上的本本上的话吗？他刚才讲的不是书上的话吗？那下句就是老实那句，肯定就是见性，这下句就是这个话了。那等不来这个话，我不会这么说的，别等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谢谢。
好的，陈老师，谢谢你啊。
没事，好吧。
师傅，如果他真的在这个地方观念转变了，他就应该是再也不会说他的舍生为我了。
实际上啊，你要说你，我知道你的问题，他怎么说一句能行啊？反驳我一句就行了。我不是说了又怎么样？或者这样反驳，或者说我就认为这是坚定，你又怎么了？你都不敢，你都不敢就没力量。我的嘴能代替你啊？从我嘴上讨个消息，不害了你了？自己肯定能行的，你不是靠我的嘴啊？你坚定，要是坚定的话，肯定会这么说话。这不坚定啊？还得移着来，还得移着。
移了这么多年了。
移了多年了，对吧？真是。
那师傅就通过他的描述，他很多年前他就有这样的，但是。其实有好多人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这怎么会不知道？
清清楚楚的知道，就等我嘴说一句了，咋会不知道啊？
对，
他不知道才怪呢。他肯定是知道，他咋会不知道？对，这能行啊？我就说我不愿意害他，就这，不愿意害
他。他其实是这样的，那个齐老师，他那时候还练的是气功，就是观呼吸那一块，然后他没学心中心，他15年，后来到了我们是19年才开始练心中心。后来他就这个看老人书以后，他就说，哎，我那个是不是就是他那时候真的没认去。
还在那误会着呢，误会啥呀？
嗯，但是反正现在他自己是说我
说他在那误会着呢，误会啥？误会那个境界是天性，或者那个境界，那就说误会，不管你是不是，都是误会。哪是那个警戒的事啊？见性是见上的事，它跟警戒啥关系啊？有关系，啥关系啊？在这种警戒上容易认取是新认取，哪会是警戒啊？警戒不等于见性。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新的环境，心理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容易认取佛性，但认取佛性绝不等于这个环境，两码事。
那这就难了。
对啊，
这不难啊，老人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一念不生了解佛门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他在这个环境里已经非常明确的凸显出来了，非常明显的明明历历的，就是一念不生了解，他就是不能一根肯定，他不能一根肯定，他管他是吧，他也不管用了，
本来还在长生气，
对啊，
他肯定能肯定的境界，他不会有这样
哪恐怖境界啥都不是了，咋能肯定境界啊？
那
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肯定这个，肯定的是心态，不是肯定的环境，不是肯定的境界，咋会叫感受？不是肯定的感受。
他不是一个感受，他是就是那个灵知，不是这个就在那个境界，就是他不是认识那个境界，他是认识那个当时那个。境界当中那个灵知，就是他那个寥寥分明的那个灵知，不是那个寥寥分明的境界。
那么何话早就不是。你越说，你越描述离得越远。
肯定的。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可能所以我说，我让他来说嘛。
还在认识。
对，
还在搞身体、
啊。身体或者感受还在那样搞。
对对，
他在着相，
还是着
境界，他那是个境界。
一千思维就乱了，说实在，大多数
越解释离得越远，
对，
不能再解释了，到这打住吧。
好的，打住。
你不，你说以前的事儿，这是回忆是不管用的。其实啊，只要是打坐修行，不管信不信，就是气功是练功，怕修行的时间久了，这种现象是可能现前的。但是他能坚信啊，他都追求坚信啊，他咋能坚信？再加上就算不做功夫。不做功夫也不可能不现前，为什么呢？每个人临终以后都有两次自行光明现起，正是如此，就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我们做功夫只是把你那两次自行光明现前那种情况在活着时候让它出现了，人都没有死掉， 活的时候他出现呢，他是一回事啊，他不是这俩相同，不是俩就是同一回事，一生肯定就是坚定，都不肯定，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有多少次生死了，没有一次肯定的，你肯定就成就了，都不会肯定。
老师，我在几年前也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一念之间的话，就是当时是站桩了之后，一下子就好像就都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就身体出现一种就是那种特别美妙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可能和他那个说的15年那个有点像，然后就心里想着，哎呀，真美妙。
你讲这个，其实都应该讲的，你下边问这样的，那咋样看？你问这个都不肯定，所以听那就是那都不肯定，那咋肯定？哎，他都不这样问，又扯远了，不就扯远了？这就扯远
了。没有见过，
他不知道那是个啥，还觉得
就是因为不知道咋肯定才问了吧？要是知道咋肯定也不用问了，怎么肯定啊？这才需要问呢。
那我下次如果再有这种可能。
已经不行了，就是好像再解释也不好解释了。其实啊，我想说啥啊，干脆管用不管用我都跟你讲，其实是根本立场变了，总认为这个东西是我，这个人有生有灭，有生死，现在说本无生死，不对，他是本有生死的，他不是本无生死，
身体有生死，
这个话你不能啊，通过你的巧妙的辩论术把这个本有说成本无是可能的，他本有就是本有，本无就是没有本无，我们说的本无生死根本不是说的这个什么立场变的，就是什么叫肯定啊，肯定念不生聊聊朋友的灵知之性，这个心态，这个心他才是我，肉体不是我，就这样肯定的。这个时候别说无我，一说无我又乱套了，但是又就是又扯得远了，越扯得远，别说无我，就是原本我认这个身体为我，现在我特明白真我现前了，实际上啊，佛性又称真我，确实他有个这个名字，就是称的真我，真我现前了，这个假身体是假我，这就是肯定，有谁肯定啊？没有吧？所以都不肯定啊，都不肯定管他干嘛？要是这样一肯定，他就是本无生灭，哪还有事啊？不会有啥事。
老师，那这个地方就是不是能跟我刚才讲的中观？这个
扯不上啊，
就说看到这个生命的
中观有几句，就这样，中观论你要是看过最初几句，我总是非常熟悉，就现在想起来
那个谁，
最初中观论的一说一句就想起来，
就是我觉得就中观是不是就说这个身体虽然是不是真我，但是
中观哪这么说话了，中观一开，我为啥说这个？中观一开始那几句话你很熟悉，但是我就你说是，就想想
说完了。对对对，你说的
观
就行，平常也是可以说的，
就没关系的。其实我就是问，
想起来有五种，他一开始跟我说了五种，你就知道他说的啥了。
来了，苏生，这
方法无自信，你说那个吗？
不是灭不灭，不是，这是我就想不起来了。
他
不是这个观音缘品，
不是这个
观音缘品第一，
观乃是乃品。
我现在能搜到的就
是这个
观音缘品，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
是这个。就是我是一时想不起来的，非常熟悉这几句话。
中观，
中观记，它的记
啊，中观记呀，啊，中观印观法界安，
修为清照，
中观法界记。中观记
是不是这个？是
的，不是的，
这个搞得不出。是百度现在越来越垃圾，收佛法的内容真是啥都收
不起，想不起来了，就是。
中观法界性，一切无心照。
因观法界性，一切无心照。
那个
还有两
个是觉华觉灵
华华，那个那个是那是那个什么地藏经上的吧？
对对对，前面的那个觉灵菩萨记。
嗯。
记得吗？我记得太多了。
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你说的是这个吗？
对，是的。
因缘所说法，我说
的。印顶没讲。
你是中道。
哎，你是中道，
就这个。
这就是中观记的第一句，因缘所说法，我说。
老师好。
你好。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功夫打成一片是几地菩萨呀？
没有照，没有对照，几地菩萨都能打成一片，初地也能打成，二地也能打成，三地都能打成。
哦，是这个样子呀。哦，谢谢老师了。
功夫打成一片，你别以为它是个菩萨地的哪一地，不是那回事。功夫打成一片，就是不管功夫深和功夫浅，深功夫和浅功夫都能打成一片。
这一片指的啥？
那师傅，我想问问，这个浅功夫和深功夫，就是断的那个妄不一样吗？
即使是一样，它也有深刻和不深刻，断尽断不尽也有区别。再一个，断的妄一样不一样也有区别。你说这两种都存在，不是存在只存在一种。
哦，是这样。还有一个师傅就是。然后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夫到了几地几地了？原因上是不是说，鼓励学人今生证到八地是不退转地吗？
哦，是这样。你要想知道，你都得先看懂菩提菩萨什么境界。你要看懂了，你才知道自己到了这一步没到这一步。你连那个到初地什么境界？你都还在糊涂着呢，还没看懂佛怎么说的呢，那你到了也不会不知道啊。
是啊。
再加上他也不可能是到了，要是到了一定会知道的，他也不可能是到了，都是在边上打妄想的。
哦，是这样。哦，感恩师傅，感恩。
实修吧，光指望理论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只有实修，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实修吧。
好的，听师傅的话。好的好的。
就是我好像有点迷糊，那个定入定，入定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打坐功夫深了就可能会入定，这个我们虽然不追求入定，也可能会出现。
那入定是他在一个
心不乱为定，别考虑的太复杂，心不乱就是定，比较简单。
入定跟开悟是没有关系，
是一回事。也就是不开悟的人也会心不乱，做功夫做好了也会心不乱。
我们也不会。
不过是这样，在心不乱的那一种心态下，开悟见性比较容易，也不是毫无关系，就有这点关系。在那一种心的心境下，比较容易开悟见性，但是那不等于开悟见性，开悟见性另一回事。开悟见性是知见的，你说这入定它是境界，这可不是一回事，或者是感受。开悟见性不是感受，是知见。你明白了，一下子知道了，是知见，是这样。
就有点迷糊了，然后他有问题。
你说这个迷糊啊，很简单，非要把开悟见性也说成是境界，你才不会迷糊，不对吗？
非要
那开悟见性根本就不是境界，我咋能跟你那样说话呀、啊？我没法让你不迷糊呀，就。因为你那个迷糊是有条件的，你不迷糊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不可取的。你必须是认为开悟见性和你那个感受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必须这样。你不承认，所以你迷糊。
对，就迷糊，我承认了。
承认了就不迷糊。
好的，以后不迷了。再快问他有点紧张，所以我就问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有八几天就上座的时候，就老犯困，但是呢，我手印不倒也不散，但是你说他不倒，因为我看过云云老师那个老人有个视频，他说如果要是你胆子要是往前这么栽，就是睡觉了，犯困了，我有这么两次事，我感觉今天早上我也感觉往前栽一下。
老人说过这个话以后，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没注意。要老人提到这个问题，他都会告诉你解决办法。
如果要注定了，就是头低下了，然后手印不倒不散，然后这就是说要是打
这王后没话了，王后没话，话在前头，你往前找吧。
那是昨儿的视频，
那就是说的视频呢、啊。这个视频下边有话，或者前头有话，不可能说出来这个，说出来这个话以后不给解决办法吗？ 其实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你找到这个问题的附近，不在前头就在后头，你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反正我就没什么远，那我就安慰老师那天说的，就是明白过就赶紧持证，我就大声持证。
当然可以，当然是老人说的也会是这样的，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持证，这都老人。
不是
要死
了，
摔了
一
跤，不是害怕。外头下雨了，他摔一跤气喘着。
有您在。
这我提那个无形，你原来那个无形稳定不取的那个气海热符，我看记得时候都写了那个任何的任运的，应该是认识的。不是
气海任符，
还是您写的时候就这样啊？
你说你再说一遍没听清。
气海任符
是这个吧？
无形无取，对对对。
气海任符呢，认识认识的认。一个言字边一个简体是一个人字。
哦，我知道他可能是说看保任保到放
的任的。有的一这个出来他写成任务的任了，那是错误的，应该是认识的任。
认识的任任风。
那个有人给他就不经我同意给我改了。
哦，还有这样。
这俩分成多了。我别的那些大块文章也有改的，你比如什么那个心灵觉醒前言。
八股文
啊，
前言都给我改的不对账了，你知道啊？那是方八股文的形式写的，要求对偶，要求你说的话对偶像对子一样，要求那样，他都改了一改都不对偶，那他胆大着呢，啥都敢干，他觉得别扭，有时候为了对偶说话有点别扭。
那我们
要是不对偶，他肯定很自由的，他都改的自由了，行了，不对偶了，不合格了，改。
哎、
你看一开口说话都是队友的。
嗯，对。
那现在大家修正印心中的这些文集，他们也就是自己改呀。那改的对不对？谁知道？
我说是改我的文章。
我是说
他改我的文章，他至少他跟我知道一样多。那个文集那个不是我写的，他跟写文章那个人知道一样多，当然可以改。改谁的你跟谁知道的一样多。
你
得打个招呼。
对。
谁能都改
了。那现在都改过来了。
改过来。
那管啥用啊，我自己手里拿着改过来管啥用啊。还错的呢。
发出去很多。
还错的。
我们在印的时候。
我们印的改。
胆大就胆大，不经同意都可以改。
我说啊，从你这个事儿，现在不是那个刺杀剧群里吗，要修正那个什么吗，佛法修正纪要的。那一套重复啊，也要挑错，他挑那个到底是错不是啊，都不知道，谁来定夺这个事儿？
原文是谁弄的？再先弄这个，然后再说改。
元音老人弄的《二祖全集》，大禹祖师。
他可能有印刷错误
啊，对对。
如果找一找能印刷错误可以。
我也是。
你要说是改文章里头的
先进
程序，那是不可以的。
他们现在肯定都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一滴水有。
嗯。
我都没说话，有机会的时候再说。你们改了，你凭什么改？哪儿错了？为什么错？要是印刷错，我同意改吧。把那略论都改的不像样吧？
略论也被改了，
那是不可以改的。
但是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
但是心髓的东西，
就那个地藏经里面，
心髓的东西，
地藏经里面那个地藏菩萨说轮转五道，五道就是指地水火风空嘛。
轮转
五道没说阿修罗道
啊，这样
是吗？就是人天和三恶道，这不就五道吗？
那他那为什么不说？
他不说轮转嘛，轮转不是生死轮回嘛？你的地水和横空哪能用轮转这个词来说？
对啊，我因为不知道怎么哪里出来个五啊。
五道不就是没有阿修罗道了吗？人天三恶道，这不就五道吗？
阿修罗
都并到天里头了，并到天道里了。他又说七去的呢，六道多一道，哪出来一道？从人去里出来一道仙去。实际上，人修成仙，他属于人，他不是神界啊，他不是神界，还算人。就是从人修成仙了，他把仙另外摘露出去了，另成一道叫仙道。这个《楞严经》里是这么说的， 失去就有先知。
那蓬莱他自己有没有存在？
是我们人把它叫做蓬莱仙岛，但是他那是不是叫现在蓬莱仙岛咱不知道，也就是修成仙的人所居之处，他不跟人在一块了，因为他都人需要的他不需要，跟人已经没有啥共同语言了，除非他来这有事儿，再跟你显示的跟你一样，那是显示的，他跟人还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当狼变成人以后，他没法在狼群里生活了，他只好到人群里生活，就是吧，那个人群就是蓬莱仙岛，在狼群里就起个名叫蓬莱仙岛，
属于另外一个，
对，那就只有一个群体，
只有一届。
人修成仙呢，这肉体就没有了，他那个叫壳，他把肉体叫成外壳了，他那个阳身从外壳里出来了，从头顶上，那才是他，这个外壳不是他，他就把外壳扔了，就叫脱壳，脱掉壳又把这壳扔了。你看那个是那个教授看西游记啊，唐僧一上那个船他的身体掉下去了，但是他还在那个船上，哎，那就是脱壳，或者把这个肉壳脱掉了，往后再往后你再看唐三藏都可以驾云了，那个肉体驾不了，不行啊，这是驾不了，他脱了壳了就可以了啊。
这是神仙掉的
啊，扔掉了，扔到那个河，通天河里，不是通天，哪个就那个河，快走到西天了，就那个河，扔到那里头。不要了，那个肉壳不要了，所以修成仙脱壳，把这个壳扔了，不要了，那就是那个阳神，那个阳神的寿命非常长，他们自己认为那是不会死的，但是他是生出来的，这个肉壳生出来他了，只要有生必然有灭，我寿命很长，百千劫，不是百千年，百千劫这么长。
他把他的尸体扔掉就是坏灭了，这个阳神可以独立的存在，
他本就独立存在，要不然他出不来呢，他不能独立存在还能出得来啊，他就是独立存在的。这一个就是他认为的长生不老的身体，其实不是长生不老也会死。黄龙禅师就告诉他们，纵饶百千劫依旧落空啊，照样还会死。他可以不服啊，但是他认为对，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仙界，他不在人界，他在仙界时候也不短了，他看见过去百千劫以前的老神仙，就是头上花威，脚这个腋下汗丘，不落本座要死亡了，还会死亡，神仙也会死亡，神仙死亡就是那个样，他看见过，那我到百千劫以后不也在那吗？他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他才肯选黄龙，我要找那个不生不灭，要找这个，非要找这个，因为这个没有达到目的，还是不能长生不老。实际上黄龙禅师就问他，好吧，刚才都是你说的话，你那个百神荡里主山川，我就不问你，你给我说说那个一粒粟中藏世界怎么什么意思啊？你那个粟是个啥呀、啊？这他一下子明白了啊、哦，原来如此，就这样一下子看见了，一念不生，寥寥方便灵之气，就这个东西，既不是生的，也不会灭掉，它是本来就无边存在的，不依靠任何因缘，也就是条件呢、啊。他存在的条件不依赖任何条件的存在，一下子明白了，找到真我了，就找到那个真正的，又叫涅槃，又叫佛性，又叫真我，还叫真如，什么什么名字多着呢，就这样，还称他如来藏妙真如性，名字多了是
大圆净智，
嗯，对，大圆觉海，这名字太多了，还叫涅槃菩提，什么都是他的名字，其实就是佛性。
所以我想问一句，就是那个心经里，心经有人说是那个解脱道，讲解脱道，有人说那个讲是禅定，里边有一句我不太明白，就是那个依波罗波罗蜜多故，就这句它是指的我们佛性吗？
智慧，波罗波罗蜜多不是智慧吗？
智慧，那是讲的我们应该就是君子那个后边那句话，就是胸怀不挂碍故，无有恐怖。
嗯。
是讲我们要依止这个一个修行方式。
你把心经看成修行方式了？
啊，不是，我就说他们讲那个要修观爱，就这一句依波罗波罗蜜多故，这个就是这句话我们一懂，一直爱
你。一也就我比如一智慧故。
一智慧。
这样不是简单理考理解吗？一智慧故，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你修观爱，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
故，
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再说不能不能咒，然后走啊，去啊去啊，快快去啊，快到彼岸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咒语翻过来就这个意思，但是谁翻译的呢？只好念接着接着不能接着接着，其实就这个意思，快去快去，快到过去，快到彼岸去，就这个意思。我们的心经是心中心咒，也是这个意思。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没人这么念，都念成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要是翻译过来，就是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跟那个心经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一样，念起来不一样，马上。
这小白啊，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多，你想可能提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没看过哈。我就说这个孔子说生而知直了，所以我就突然有问题啊，这个是不是有些人不修行就能开悟？
不修行就能开悟？
能不能？
能不能？
能，可以的。
可以啊。
但是我们都不行。就是不是说的我们，是说的根性特别好的人，我们的根性特别差，才需要修心中心法了。如果我们的根性好的话，不需要修行，随便念念佛、参禅、禅就可以了。我们不行，念佛、参禅不顶用了，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根性太差，需要修最好的法。实际上，只有最差的人才需要修最好的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都在看这个科学界说的这个什么量子纠缠呀、弦理论呀、还有平行世界呀，包括我们提到的一个光锥理论啊。光锥理论，
你说这是都已经是超出科学的范围了。
所以我就问，人的命是不是定？
人的
命，如果就光锥理论说，你人的在这个光，
说人的命是定的，是有道理的，是你自己定的，造业受报，你造的业就给你定下来。做人的命不是定的，也有道理。你自己能做主，你造什么业啊？你别造业，他不就不说话了？所以说定说不定都有道理。
我就说这个，我依据的是这个光锥理论啊。光锥理论，他认为你的命就定，你无论怎么着，光锥啊，无论你怎么逃不开他那个。
我说的是注定的，不是光锥，而是你的造业，说的是你的造业。那要是把造业定义成光锥也行。光锥就光锥吧
啊，这个光锥理论也是一种推测啊，因为我认为还没有证实以前也可能是科学不是科学，然后我就实际上通过的问题啊，我们引出来一个思考，
这别说是伪科学，这样可以说成哲学，或者是幻想界的。因为什么呢？你注意科学的定义，什么是科学？它必须有一个基础，是以试验为基础的，不以实验为基础，你难说是科学。你说你刚才这里这怎么实验？那都不好称为科学，只能说可以称为幻想界的，或者是这样，或者是一种幻想家或者啥这一类的，这不能说是科学的。科学是以实验的结果数据为依据的，这才是科学。科学很严格，没有实验，那只能算是想法理想。你说科学家在这做实验之前没有想法也有。那还不算，那还不足以成为科学。只有把他的理想通过实验达到验证了才算科学。需要验证。你比如相对论，这是现在科学高层次的科学啊。相对论只能通过验证的。已经通过了验证。通过观察太阳恒星的关系。在那时候去观察，果然如此。也就是说他看到了那一个立场对星光的扭曲作用。从而证明相对论成立的。
第三个问题啊，每个人都想开悟，都想得到一个终极的目标。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到底他适合哪种法门？首先说，你念阿弥陀佛。
刚才说过，适合不适合心中心法可以试验的，怎么试验都告诉你。没听到？用六字明试验，修上一段时间，比如修三个月，你看看你的妄想执着会不会松动。如果有效果，你就适合修心中心；如果没效果，就是修三个月六字明，妄想执着依旧，那你就别修心中心了，修也没有啥用。是这样可以。至于别的法门，你适合不适合，那就问他，我们就不知道了。咱们的法门是有个实验的，六字明并不需要你灌顶，灌顶之前都。
我想通过这个问题想提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到我们最终达到什么。
但是呢，这个东西好多人可能说不清楚，讲修行的人他又不知道，修过行的人、开悟的人，或者是他可能已经去世了，或者是又说不清楚。
你讲的是修行目标，
不知道我们要。
你说的是修行没目标，修行目标非常明确，怎么会没目标？你像为什么要修行明心法？这里头要说真话，可能有少数人说会说，我为了见性，这就是老人开始往往往这场引导，为了见性。但是多数人只要他说真话，大概是为了发财，大概是他只要肯说真话，你行为都不成。他们一般都是以见性为借口，实际是想发财，一般都是如此。
还有解决，
他也说他是为了见性，那是借口。
师傅还是解决现实问题。
对对，
想解决现实
问题，对对对对，解决现实问题，
对，
是是。佛菩萨真成了他家的庇护，什么问题都找得出腿。
想着就说这个，对，六祖慧能有个公案，我记得小时候看的，他拿手指指月亮嘛，他说实际上我们不一定要学习啊，他说像每个人可能都可以明心见性指。看到月亮啊，不一定要通过我的手看，手就是文字嘛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到底这个人怎么修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当然可能从
这样，你通过他的手能看到月亮吗？通过他的手能够看见月亮不能啊？要假如能的话，手还是有用的嘛。所以你可以把佛你说比喻佛经，可以把佛经说成标月之指。指你看月亮的，它还是有用吗？那个你要是把手指当成月亮，那是你的事儿，谁让你把手指当月亮了？你根据那个指头能看到月亮，那个指还是有用的。这就是说读经的，就是比读经的，读经是标月之指，就是说谁说你那个读了经就能成就啊？但是那个读经它是引导你向成就路上修行的，经有用的。
是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当然可能我这个刚才老师也说了，是有目标，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知道修行，修行是目标是什么？我个人感觉就是无欲无求，或者像
这样，这是这个问题，这个是
所以目标不一样，所以导致我
不是目标不一样，你都没说你的目标，
对，
你都没讲，你都没讲你的目标，你说是你无目标，他说的是不是他无没有目标？
不是的，师傅，他是不知道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他是有目标的，他的这个目标和这个目标可能
他不知道，因为他可能还没考虑那么多，
然后是考虑到，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个什么状态，或者是个啥，因为不知道这个目标
是我。你说这个目标是我们这个行动心法什么什么，或者我们这个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是这意思吗？
他很想了解，
应该是
想我想了解心中心是心中法的目标，我想了解你们这心中心法是
没有，他没有
这
个想法，其实是
他说是自己的目标，
对他
是目标，
他学佛
还有不清楚，
对吧？学佛这个应该成了我的目标，
为什么我身边人都劝我学佛，我为什么要学佛？
对对对。或者他学了佛，想
你要这样，我跟你照实说了，照实说这个语言大拼，我就说我们并不需要你学佛，这多好听。我们需要你学佛，我们不需要学。我们佛教队伍也不少你一个人，你他家属里头也不多你，是你自己需要学佛才有意义啊！你不需要，我们怎么可能需要你学佛呢？
实际上我们也，但是呢，
这个话说的又跟刚才不一样。
就是说，通过
刚才说是没有目标，现在又来个愿意，这本身就是个目标。
师兄是接触了很多跟那个佛学有关的。反正有很多机会接触，但是实际上没有
深入
怎么吃、啊，包括读经什么的，
都是佛法的精髓和核心。
没错，
没有
佛法的精髓和核心，一直在讲修行目标是非常清晰，一点都。
那我就举俩合适不合适俩意思，你来接触佛教到底是往余的呀、啊，还是制定的呀、啊？
嗯，
到底要干啥的？
对，
你要来制定这个事儿，这是另说。你要是来网鱼的，那你一网能打多少鱼啊？你就是别来这下网，你来外道那下网也能网几条鱼啊？不一定非要来这我们佛法去网。到底是来网鱼的来制定的？
像我对佛教的最早理解，更多是
来网鱼的这个意思。这里头的鱼多，我也是网鱼，这好，这个鱼又肥又多，就是网鱼，不是来制定的。
我也不是亲近，是网。实际上我感觉对佛教的学习是把我思维看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思维
那还不就是妄语吗？ 这打比方，网民是打比方，那不就当网民？
因为我们
把你的思维超过网
到未来，让我们思维都很过了，就是让在这个什么平行宇宙这些出现以前，有了这个佛教理论，你会看更远。
平衡宇宙出现了啊！我知道平行宇宙，这个平行宇宙还有之后的前之后的事，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正在迈向平行宇宙，但是什么时候到啊？这个事我不了解。平行宇宙我听说过，啥时候能到平行宇宙啊？那你不看我的资料吗？那资料上不说没说。
那这个是它这个概念啊，存在不存在不好说啊。我就是说，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么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可能是打开了啊。你像这个什么基督教，可能就是现实和未来。但是佛教它包括三。
基督教的现实和未来是你说的，你要是问基督教的牧师，他可能不会承认，他可能不会这样承认。他强调的是性质得度，不是什么现实和未来。现实和未来是在旁边研究基督教的人给说的，给基督教说好话的。并不见得是基督徒，他是研究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说好话的。要是按牧师他自己内部的人信得的就，你不信基督，你哪能升天呢？在地狱里你永远受吧。谁信基督谁得救，就这样。这是基督教核心观点，可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的。
你不信我就是杀蛋。
不信肯定下地狱，不用说，那是肯定的。
不信就是杀蛋。
撒旦是魔的一种，魔鬼，魔鬼，魔鬼，
撒旦，
撒旦是魔鬼。
撒旦真的是沙袋。
是的，
是的。撒旦，
你把撒旦说成沙袋吧，那就这打魔鬼，打魔鬼，那打沙袋，我打沙袋这样吧。沙袋。
看沙袋。
信不信得救？不信。
所以我刚才那个师兄提到的，就是说科学和那个的真的学佛。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幻想家，他说那是科学，其实我不刚才说了，真正说科学是以实验为，他那不是科学，那就是说他认为那是科学，就一现在就有一类这种哲学，他就认为他是科学。他整天用科学这个词，他本身并没有搞过科学的那种实验，科学也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他就不是自然科学。你比如说像文学这一类，虽然他不属于科学，也要以实践为基础，都不能猜想。
那就是
有些幻想家老说他是科学，那是幻想，可能是，那不见得是科学。
那这个因果其实他也是要通过实践去来那个。
说这话的人他都没有实践过
啊，
就我说的是有这种现象时候，这样说话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实践过，他偏偏要这么说，好像他是实践的人，这实际就是就好像这就是一派人的观点，老称自己是科学，还有一派人老说自己是学禅，老这么说，但是他就是反对打坐，反对读经，认为他自己就是开悟的。这些人号称他是学禅的，这一批人还不少，可能比我们的人都多。
那我们可能是就是没怎么去实践过这个因果这理论，但是我们深信这个因果，这是
当然，信佛一般是从因果开始信入，他是牢靠。因果都不信，他们信佛呢？这怎么好说了？一般就从因果开始，信因果开始，这比较踏实，比较牢靠。我们佛教界不是出现好多，就是令人看不惯的事件吗？这些人要是信因果，他敢吗？这现象说他敢这样做吗？他要信因果，他不信因果，他这只是自称他是佛教徒的，他就不信因果，他信因果，他不敢那样做。刚才受压住了一下子。
齐老师好。
你好。
好，我想问两个问题。
你讲吧。
我就是打坐坐姿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16年 就是可能刚过百座吧，那时候后来就得腰间盘了，我就觉得
你打千座完成了没有？
对，
你现在打完千座了没有？
没有，后来就是陆续的，就腰间盘之后完了受了好几次伤，然后就没有打千座。现在我在做六字铭，我站够两个小时，我然后我再打千座。
那你这个也没法勉强了，看来你不是说你都已经受伤了？
哦，现在觉得恢复的
还。强制打两个小时，强制打两个小时以上做不到了，是吗？
我差不多，但是我就觉得我坐姿可能就是有点。
讲坐姿，我们从来都不讲坐姿。就凭你的毅力坚持，要是不能坚持两个小时，当然可不修心中心法不等于不能修行啊，还可以修行，甚至还有些修行法门并不要求打坐。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打坐也能念的，不一定非要打坐，不必勉强。由于你这个腰间盘的问题，你可以选择不用打坐的法门。
嗯，就是
不勉强。
嗯，不打坐修这个心中心也可以。
我不是说修心中心法呀，心中心法六月一周它就是打坐修的，我们能改动吗？
嗯，
不是说的心中心法，说的是不用打坐也能修的法门。我举了个例子，比如念佛求往生。
嗯嗯，
这个法门不用打坐，
嗯，
也能。
但是我特别喜欢心中心，我就觉得我还是想。
不是你那个腰椎不允许你喜欢吗？我非常欢迎你喜欢。
嗯，
你的腰椎
可以打。
怪谁？
可以打坐两个小时，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可能腰觉得有点累。
那这是由你选择吧，这是说啥呀？不啥说，好吧。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现在修六字铭的，然后我想拉他们进这个腾讯会议听课，因为他们没有关顶嘛，能进来听课吗？
他们要是不愿意来，你也没办法呀。
嗯，是，我可以分享给他们。
说不说你来不来归他，你没法强制他来。
是，如果他们愿意来可以，是吗？
谁愿意来，可他说都愿意，但你找我，这不是我掌握的。刚才他走了，他在这儿，他可以把你们拉进来。这个人没在这儿，丽华他放了。
嗯，好的，
他回来再说吧。你这个进腾云会的事情，他回来再说吧。
好，
他现在这个店长，我在这说话，他没操作电脑，这个人没在这儿，他来了就可以把你拉进来。
嗯嗯，好。
哎，来了，来了，他要进腾云。
他现在我是同事，他现在没在，我就是以后再有想分享给他们。
啊、
哦哦，可以，师兄，
嗯，
在咱们群里，在咱们伊滴水群里没有啊？
我在，
在啊，
啊，
您是说想有同事想来的话，您想把他拉进来是吧？
对，我就想给他们就是拉到咱们那个群里，如果有再有这个腾讯会议这个答疑什么的，我想就是分享给他们，他们愿意进的话，就是可以进来听呀。
哦，可以啊，非常好，可以。
那老师，
啊，您可以，您看看啊，在哪个群？您在咱们哪个群？
我在一滴水的群，两个群我都在，
今天晚上可以。
对，今天晚上。
你的群他肯定知道是哪，他进不到你那个 APP 里。今天晚上就是。
那好。
好，可以，师兄可以，您直接加进来就行啊。
谢谢老师，好，
直接加进来就行。
好的，谢
谢。明白。我们有微信，我看到您加我微信吗？我们有微信，有问题应该是直接找我。
我加你，好的，感谢老师，感谢师兄。
好的。
师傅好。
你好。
哎，师傅好。我想问一下师傅。我这个现在亲手打完了，就是我想接，因为现在一直接着打嘛，就是后面还是我就是想加其他印，这样还这样行吗？
我还没听清楚呢，你说是千座打完了以后做其他的印，随你便呢？
可以是吧？
你不是这样问的，千座打完了以后怎么修行？没这么问。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我现在就
天主祷文怎么修行，老人有明确的开始，观照，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观照贯穿了我们的修行，打坐与千坐那才是帮助而已，观照比打坐重要的多，不知道啥是观照。
这个观照，
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你有没有？
有。
啊，对，你看那都是老人开示，都在那一本书上，你看看就知道怎样观照，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让我说观照，我说的就简单了。我说这个简单，这个当然简单说，它就得有就有一个就是有说法。我这样说，我说两个词儿，你能听懂，然后咱就说简单的啊。
嗯。
辟化、显真这两个词你能懂不能？
懂。
啊，懂啊，好吧。
啊、
显真就是观照。原本辟化不是观照，后来把观照的概念扩展了，辟妄也算成观照了。为什么要扩展呢？因为如果显真就是观照的话，那么除非见性，你根本就谈不上观照，因为你都没有见到真如自性啊，那你显什么呀？显真，也就是保护自性不丢失，这就叫观照。那没见性呢，他就没谈不上观照，那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谈不上观照，他都还在修行，还没见性，所以。把这个概念扩大了，扩大去妄也是观照，他看不到真心，他能发觉自己的妄心，发现妄心不跟他跑，断掉他，这就叫去妄，把这个也看成观照了。所以观照是正行，这比打坐都重要。不说显真，只说去妄也行，因为什么呢？说显真就说懵了，因为你没见过真，显什么真啊？是吧？
嗯，那现在就是观照基本上
啊，一旦妄念就是观照。
跟他跑嘛，就
万念来了，不要踩他，不跟他跑，截断他，这就是观照。
嗯，对对对，是的。现在坐下就是这种
观照是正行，这个观照比打坐重要的多，这是我们的主要修行方法，观照。
好的，但我就说还是想接着打，觉得
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可以打坐，你打坐好像要打打坐的，可以。你一天坐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想打跟哪个人打哪，已经没有规定必须怎么样了啊！完成千坐以后，规定怎么样做没有这个规定，只是告诉你千坐以后可以不打坐，只是告诉你这个话，你别认为必须打坐可以不打了，但是你要打当然也可以，实际上打不打都是需不需要，需要打当然不用打，需要打当然要打，需不需要咋能看出来啊？也就是说，你打坐。是不是你那个妄想执着会减弱呀？当然，你的妄想执着比起你没有修心功夫前那是弱的多了，比别人差的太多了。但是你再咋做还管用不管用？按照规律不应该管用了。我们最管用的时候，你能感觉妄想执着，你打坐妄想执着最能消退，那这个应该是三五百坐的。再往后打越来越没用，越来越没用。千坐打完之后基本上打坐没用，那你还打它干啥？所以叫千坐完成就不用打了，也有特殊情况还有那就打，所以不是一定要打也不是一定不打，得看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能跟别人攀比，情况都不同这些人的。
嗯，我倒是就是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打坐就是说跟学习打坐反而就这个劲更大一点，以前懵懵的，就是还啥都不知道。
劲更大的时候，三五百坐的时候，那个时候劲很大，以后越来劲越小，到千坐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劲了，一般就这个规律。要不然为啥说千坐以后不要再打了？他没啥，就是没啥用了，就不再打了。就是这样也要完成千坐，这个千坐一定要做完的，宁多不少，应该要做完。
哦哦哦，好的师傅，那我现在就基本上关照这些，主要就是这些大烦恼啊，这些妄念啊，基本上就起不来了，就是说，反正就是不会牵着这些境界跑嘛。
就是这就是初妄，初妄一般不现行了，这是你修行的结果，初妄还会起来就断的，不跟他跑，这就是关照正行，正修行。
好的师傅，那我知道了，好好好，嗯。那我就谢谢师傅。
希望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要去
不跟妄念跑，不随它转，断掉它，就这就是希望。当然首先得发现它，你不发现去什么呀，对吧？你得发现。所以老人就说你的警觉，说警觉还比了个例子，如猫捉鼠，就那样警觉，就像猫捉老鼠那样，看着那个老鼠洞，瞪着眼看，你想象那个猫眼看着老鼠洞啥样，就那样警觉。警觉你那念头一起就发现了，发现就切断它。
哦，师傅，那我再问一下师傅，那我现在就是那个打坐，就是那以前那上五百度的时候是就，哎呀，学生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叫。
最有效，感觉就是打坐确实很有效，很有效果，一对比就看自己对比效果。再往后越来效果越少，越来效果越小，到打完签过的时候基本上无效了，这是正常现象。打坐没有用了，无效了，所以签过以后不要再打了。
那我听师傅是这样说，那我就是现在反而牵着过来，就是因为跟着学习，知道就是说坐上怎样，就是说持咒专心，就是说一件事啊，就是现在反而觉得这个打下来这个劲比之前还更就是起这个劲头还更大一些来的，就是说，
那你就接着打，有用就打嘛。你的情况你别跟别人攀比，你的情况是如此，你就再打。
哦。那就是接着打，就是还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又想打个就是说六印啊，或者就是说打个其他印。
就说你签座已经完成了，怎么打都行，刚说过了。
嗯，
咋样打都行，没有规定的，你别让我跟你说一个规定，我也说不了。
好，
没规定的。
好的，师傅，好，那我知道了。
那个去化和显灵，从本质上来说，它做的同一回事。
显真是佛性明明显现现前了，你肯定这个是这个，去妄是妄念，你把真性和妄性分不清啊。
他就是他做的那个就是关照的那个动作，就是就同一回事，我就指的那个。
那咋会同一回事了？一个是保护他不让他丢失，另一个是让他丢失断了他，相反的咋会是一回事啊？
宝光师兄，师傅，宝光师兄是想问，我断妄的同时就显真了，
肯定是，咋会不是啊？但他还不是一回事啊。
嗯，对，不是
一回事。对啊，断妄肯定会显真，就是说更容易显现出来。那你还是不是一回事啊？妄真妄还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理解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方式？您比如说在这个开悟之前的话，就是。然后开悟之后呢，就是
这样说，说显真不开悟是显不了的，要说去妄不开悟也。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抠死开不开悟，就是我们的话题不同，讲开悟另说，就不搞这个了，不说观照了。讲观照的时候也能牵涉到开悟，是提一提而已，别在这儿找什么是开悟，别在这儿找。说什么是开悟的是另一个问题。
这里是不是应该用
现
性代替开悟？
现性不就是开悟吗？两回事，俩事，这就是一个事。
开悟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就是上下，就是这个语义里面更多的是，你不说知见上。
那现性不是知见上吗？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如果现性不光是开悟，也不光是，都是一样的。只一个事儿，用不同的说法。
对啊，他不同说法就是一个可能偏向于语义上，一个是
不，这个偏向于那个也偏向于，这个偏向于之间，那个也偏向于之间，一样的一个事儿，不是两同一个事儿，两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词。
对，我可能就是觉得那个
也有像你这样想的，还有像你这样说的，要说的妙的话，也算是善知识的开始。偏偏我要分开说。开悟和见性分开说，甚至把明心和见性也分开说。只要你说得好，这个开始就是非常成立的。其实它是一回事，那样分开说不过是一种妙用而已，是一种方便说法的方便而已，别当真。
师傅，我今天好几个人问这个腰椎的问题，那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又解决他腰椎的问题，
就是说治好腰椎。
对，就是在打坐的同时还能。
太好了，要是有这种方法就太好了。哦，也可能是没有，也可是。有，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还有
也行啊，贡献出来大家都多好，大家都这个腰椎。
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腰椎的话，因为我以前运动啊或者是学习坐姿不对，出现了严重的腰椎问题，后来呢就是非常严重，就是严重到有些时候一错位人就瘫痪了，就不能动了。后来呢就是很多人嘛，他就是习惯性的使劲腰那里使劲。
徐哲，我就想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种现象。一种啥现象，就是很奇怪啊，就明明是就都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而且是修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是至少他就好几百做的那种。比如说他有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就一般的人那不吃药那是活不了的，就感觉就要瘫痪了，要截肢了，各种困难了。但是修心中心的师兄他好像没感觉，然后一称血糖那个值还很高，包括他们的血压也是这样的，这是咋解释？
解释他干啥来？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他在意这个事儿？他就是，即便是那个可能一照片子几十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没感觉。
我理解你这么说是对的，但是很难做到。就是说一往无前，就是说哪怕他的
你现在刚刚开始修女神，
我感觉也可以咬着牙也。但是那就是说腰是痛到那个
对，
就是腰痛到那个份上确实非常痛，他如果把这个腰的这个形给调顺了之后他再上座，我认为是可以。
那你自己能调？
对，我自己可以调。
那你自己能调，你把你的调的方法告诉有腰椎病的人，人家都非常感兴趣，咋样调一调？
可以，
这里有人愿意知道啊，这里头
啊。
是要知道调腰椎的方法吗？
那个前年的时候我的腰椎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那个我当时找遍了所有的按摩的都没有用，之前就之后忽然有一个念头过来，就是我要自己上山打坐来调整，当时是好脊椎都很严重的突出了，然后我就打了3天的双盘，很不可思议的就是我的腰椎完全恢复正常了。包括很多按摩店的老师傅他们都不相信，因为我走的嗖嗖的，3天之后，因为在此之前我是拖着腰的，疼得要命，那腰椎压迫神经很厉害。
对对，我也没得说了，他已经说完了。
对
对对，
你都说了两个了，咱关完底下就好了。
反不反都无所谓其实，但是他是通过这个，因为这个气如果特别足的话，从那个腰里一冲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水管的坍塌。一般人
气儿跟阴果咋跟咋弄？
打坐就是个阴嘛，气通就是个果，就是我理解他这个腰椎的问题，就是因为人的坐姿不对，坐姿不对之后呢，就导致那个关节和那个经脉那里它憋着之后，它的气血的循环就是更不通，不通之后它就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来越错，越来越不通，最后嘛导致那个相当于它的那个给养。跟不上，他就最后彻底就错位了。但我们通过这个做嘛，或者无论是练什么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心中心，它其实像我们虽然不讲这个气脉，但是我的一个感受是，它里面的这个能量特别强，它比一般意义上的说什么练这功那功的，它都要强特别多。然后它在这个就跟一个水管子，它那里一个塑料水管子，它错位打了结了，你也不用管说是我用什么方法把它。把这个结给解开，你只要是这个里面的水流的水压足够大，它砰，它自己就恢复过去啊，它自己砰一下它就通了，这是一个。但是这个对人的要求就比较高嘛，达到的。但是如果是一边把这个形给慢慢的摆正，让气再通，然后再继续摆再通，它慢慢的就恢复了，就恢复了。恢复的时候。这个在那个南怀瑾南师讲过一个，他就是腰不好，他通的时候那个感受就是通一下就给顶上去，我当时也是顶上去，一下子砰就顶上去，然后就那个有坑的地方他就平了，之前他是一摸会摸到错位的地方，他有一个坑，然后你在平了之后你一摸就发现平了，那种感受，他砰一下子给你顶回来了，直接冲开了，就是好好打坐的话，坚持打。像李华师兄讲的那个，我认为是可以的。你只要坚持下去打，是可以。其实就是不用管它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空的，你要不执着它，这些东西你不执着，那个它就病苦，它就不会那么凸显。你不在意
到底是这个吗？但是这个是一个最高要求的，其实是做不到嘛。你在那个
不是都可以做得到的，它不是说一个很高的要求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那个腰痛起来特别痛。
对。
比那个拿针扎你还要痛。如果有一个不停的钻心的痛一直在钻着你，你就不容易达到那个。你如果是把这个痛去了，不就更容易一些？其实你说的是可以的，但是对人的要求就比较高，能达到的人就更少一些。
那德拉光，哎，好疼，好疼，放不下那个对疼的执着。
理论上是嘛？理论上的话，大家都去修那个亳州三昧得了，那多好。
你腰疼的吧？腰疼的先到医院去拍片啊，拍片看有错位没有啊？有错位就把它掰正啊，去把它整过来。如果说没有错位，只是腰间盘突出啊。不管是压着脊髓啊还是压着神经啊，这些通过服药就行了。你初期打坐他没有气啊，他那个后背挺不起来的。咱们心中心也不要求气啊，好像有些人也没有啊，但有些人他会有，有些人也没有。他那个气一来了他可以顶得起来啊，他没有的话他顶不起来，他会疼的。那就吃药就好了，多简单的事啊。弄几副药给他通一通，他那个椎间盘之间有气了，他就有间隙了。他那个症状可以缓解，缓解他不就可以打坐了吗？好是好不了的，只要没有症状就算好了，临床治愈就算是。关键是有错位的把它掰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服药，这是第二步。打坐想通过打坐来治好的话，那没有这个心你就打就行了，他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呗。但是那个打坐又不是练气的，他有些人有，有些人他没有，他可能过程当中都会有。但他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他受不了，所以说第一步是把他掰正，第二步是服药，这才是正确的。
我说一下我亲身的体会啊，我前年这个腰当时也开脱了，但是不是错位，但是我当时打的不是心中心这个坐呀，当时打的是消一切业障病咒这个坐，三天呢每天只是半小时的时间，佛菩萨会加持学人的。所以我呢就想以自己亲身的这个例子呢，给这个有这个腰痛的师兄们呢提供一个方便，不要管什么气啊，也不用服什么药，因为我们这个方便法门这是祖师们留下来的，就是消一切业障病咒，就打那个坐，打双盘一定要。然后呢我是打了三天半小时，很神奇的它自然就好了，也不疼了，这是我真实的一个体会，分享给各位师兄，谢谢大家。
他是说消一切业障咒，那个也行啊。二十多
年。你这个双盘和这个散盘还有单盘，它本身就不一样。双盘一盘上去，它那个脊柱自然竖直，你一不念那个咒，它那个气一起来，你也不疼。不信你试一下。只要是打坐，心静下来了，肯定有气，那肯定有气，只是不讲而已。
双盘是身体自我调整，双盘呢最大的优势是让身体自己来调整，这个要强过外力的药呀什么的，这个什么人工按摩呢，身体自我调整是最好的。双盘的时候是身体自己在修复，自己在调整。
没有什么强不强，我跟你说吧，这个药它就是感射身上的经络。那个经络一动了以后，它那个气机就有升降开合了，然后它就可以自疗了，都
是
一样的。
药是倒是伤肝肾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但是双盘没有外力的这种影响，身体的自我修复。
好吧，你这么认为那行。
线上的同学，今天就到这里。